川普警告中东危险，美使馆正紧急撤离。川普最快九月访中，专家指谈判核心为稀土战。俄大使对川普递过书，控裁两国首脑180度转弯。黎清德接见法议员访团，中船长被判3年。南韩终止对北韩的边境抗音器广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美国情报部显示，以色列目前已做好全面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国务院已下令非紧急政府人员撤离伊拉克。川普亦公开呼吁美国公民离开中东地区。据 CBS 12号独家报道，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预计伊朗可能会对美国在伊拉克的部分据点实施报复。这个是白宫11号稍早建议美国人撤离中东地区的原因之一。五角大楼亦已授权军事人员家属可以自愿撤离中东。川普11号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向记者表示，他建议美国人离开中东地区，因为那里可能很危险，并再次强调美国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据 Axios 报道，12号川普告诉记者，以色列的袭击很有可能发生，他希望避免冲突，但这个需要伊朗做出一些让步，而伊朗一直不愿意做出这些让步。只要有机会，他仍然希望达成协议，希望以色列不要做任何破坏协议的事情。英国海事贸易组织亦在11号建议船舶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这三条全球石油贸易关键水道航行时保持谨慎，原因是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可能导致军事活动升级。美国开始撤出驻伊拉克、科威特、亚曼使领馆的非必要人员。美国在该地区的船只已经收到警告，英国通知本国船只避免前往该地区。伊朗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11号向记者表示，该核谈判失败且冲突强加于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把目标对准所有驻在国的美国基地。自1979年伊朗革命后，以伊两国就成为宿敌。伊朗的核计划已经存在几十年。2015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与伊朗达成协议，限制其铀浓缩规模。内塔尼亚胡当时表示，伊朗不可靠且暗中违反协议。川普近日对纽约邮报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我而家比几个月前冇咁有信心啦，佢哋睇起嚟出咗啲问题。霍士新闻报道话，川普喺另一场专访中指出，伊朗喺谈判中嘅态度同几日前完全唔同，变得更具攻击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十一号喺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第六轮谈判将喺本周日举行。国际原子能总署12号宣布，伊朗未履行其核不扩散义务，这个是该机构20年来首次通过对伊朗的决议。这项决议由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提出，并在35个成员国组织的理事会中通过。川普多次警告说，如果伊朗拒绝永久终止铀浓缩，美国将不排除对其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一名伊朗高官12号告诉路透社，即使区域紧张局势加剧，伊朗亦不会放弃进行核武关键原料核浓缩的权利。一个友好的区域国家已向德克兰发出警告，称以色列可能发动军事打击。不过我们的武装部队已做好全面应对任何军事打击的准备。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国防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内塔尼亚胡一直在等待川普的批准才能够采取行动。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发推文表示，内塔尼亚胡自2009年就将打击伊朗核设施定为首要目标，结果作战计划被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搞黄了。现在打伊朗万事俱备，只欠川普一个绿灯。今晚美国使馆疏散会是绿灯的信号吗？ABC 新闻报道，如果以色列在未来几日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可能会提供有限的支持，例如空中加油和情报收集。彭博社指出， 伊朗的核设施分布在全国各地，并经过加固深藏地下，如果没有美国的武器和支持，以色列很难对其造成严重破坏。专家认为，以色列的袭击可能会使伊朗的核计划延迟几个月，最多一年，但届时德克兰可能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正式开始研制核弹。以色列可能会将打击重点放在非核目标上，例如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要击中目标需要多波打击，而伊朗的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将积极抵抗。华尔街日报报道，12号以色列官员警告说，除非伊朗同意停止生产核裂变材料，否则最早可能在礼拜日，也就是15号发动袭击。本台会继续跟踪报道。今年的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最新消息，川普最快可能在2025年9月访问中国。根据《经济日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如果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川普将有望在9月份访问中国。之前双方已经展开贸易谈判，川普与习近平亦在6月进行了90分钟通话，并互相发出访问邀请。川普发文说，这次与中共的协议太好了。美中问题专家蓝述对此说，这场谈判其实就是一场稀土谈判，主要原因是中共限制了7种关键的稀土原料对美国的出口，美国不得不在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以及对中国留学生签证的限制上有所让步，从而换得这7种关键的稀土原料。从短期上来看，这场谈判的结果解决了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军工产业和汽车产业所面临的稀土短缺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更是一件大事，它终于令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这些大公司认清了中共在稀土产业的霸权地位，对西方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所以下一步可以预料的是，美国政府必须采取长期的策略去解决稀土的供应量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礼拜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中达成的初步协议是朝向贸易平衡的重要一步，但仍需观察北京是否会成为更可靠的贸易伙伴。贝森特指出，协议为中共提供机会，比如转型经济结构，鼓励内需，减少依赖出口和压低全球价格。不过他还是直言，中共目前是历史上经济最不平衡的国家。另外，根据路透社和多位消息人士报道，中共支持的民兵正控制缅甸东部新发现的稀土矿区，并派遣中国矿工进行开采，企图掌控战略性稀土资源。该地区位于掸邦幽灵地带，至少有百人轮班作业，开采后矿物由货车运往中国边境。这些矿区又与中共政权有密切军事、商业联系的瓦邦联合军保护。美国和平研究所指出，瓦邦军掌控的区域亦包括全球最大石矿之一，稀土如滴和铁都是制造风扇、医疗、电动车的核心原料。目前中共对这些关键资源的控制成为其对美国谈判的重要筹码。尽管川普政府说贸易冲突有望和解，但是稀土出口收紧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12号消息，这个礼拜俄国新任驻美大使达尔切耶夫向川普递交国书，宣布致力于恢复美俄关系。另一方面，继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亦表现出亲乌克兰的态势，宣布要帮乌克兰重建国家。俄媒报道，达尔切耶夫到美国之后，宣布将致力于全面恢复美俄关系。他在递交国书之后说，能够与川普总统会面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向他保证我本人及俄国大使馆会全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回归理性与合作。这次会面在俄国国庆日前进行，或者反映出俄国对与美国重建关系的重视。 达尔切耶夫说，他领导的大使馆现在摆脱了前政府时期各港各话缺乏沟通的局面，已经转向了更务实但仍有挑战性的双边对话机制。12号当日，乌克兰敖萨德举行东南欧峰会，讨论战后重建的事宜。在这次的峰会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自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出访乌克兰，并且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先前态度偏向亲俄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泽连斯基保证，塞尔维亚会在战后帮助乌克兰一到两座城市的重建，甚至愿意为整个国家的重建提供帮助。此举展示出塞尔维亚会同乌克兰站在一起。武契奇指出，乌克兰永远可以相信塞尔维亚对人道主义的支持同对保持乌克兰领土完整度的立场。而在之前，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亦转变了态度，他在公开场合表示，我相信武力是俄罗斯人唯一能理解的语言，欧洲必须足够强大才得，我们需要以强势姿态进行谈判。亦有网友认为，奥尔班的口径同川普一致，呼吁美国介入两国和谈。在这个之前，由于匈牙利过度亲俄，阻挠乌克兰的援助方案，欧盟取消了匈牙利的投票权与经济支持。目前奥尔班的党派支持率面临严重困境，外界好奇为什么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会快速转向。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美国总统川普坚定推动俄乌停火，美乌签署了矿产资源投资协定，并设立了美乌重建投资基金，加强了美乌合作关系。这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美国人将可能进入俄罗斯人企图吞并的乌东地区，因为那里是乌克兰主要稀土矿所在的地区。如果美国公司进入该地区，美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驻扎在那里，俄国人亦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亦被全世界看到了俄乌双方停火实现和平亦为期不远了。另外，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亦出现了缓和，俄罗斯新的驻美大使会见了川普，美乌俄三国关系出现了大的改变，加上匈塞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都是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总统转向乌克兰的重要原因。今日12号，法国国民议会有台小组访团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赖清德期待台法打造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同日，因为中资货船毁坏台澎海底电缆，台南地方法院判处其中国船长3年徒刑。赖清德表示，法国国会两院在2021年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在2023年通过7年建军法案，使法国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捍卫台海自由航行权的主要国家，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赖清德亦提及，上个月在巴黎举办选择法国峰会，台湾和法国企业亦宣布将在半导体及卫星等领域展开合作。他非常期待借由有台小组来访，为台法在经贸、能源及数码安全等领域打造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有台小组主席帕提斯代是第四次率团来访了，他感谢赖总统的邀请，并指出这次来访给他们有机会促进台法在经济、文化、人民及外交等各领域的合作关系。另外，访团亦见证台法在能源、半导体、青年及文化等方面交流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共同关注的 AI、假信息等重要议题对很多国家的安全造成影响。期盼持续加强两国的交流合作，支持台湾的和平就是支持世界的和平。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分析，法国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其在对台援助上的决定对于其他欧洲国家会有示范效应。法国和台湾的合作，特别是在经济、文化和国会层面，有助于提升欧洲各国对台湾的认识和合作意愿。这种合作关系有助于欧洲国家在应对中共的挑战上取得更紧密的合作，并维护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 之前中资背景多个席权二轮宏泰58货船涉嫌拖断台澎第三号海缆，遭到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该货船船长黄某坦承有指示船员夏茂，但是否认毁坏缆线罪行，只承认失职。台南地方法院则认定黄姓船长任意下锚，放任货船以未定锚状态在该区域徘徊，因而导致台澎第三号海缆缆线因船锚拖迟而断裂，将驶到台湾同澎湖间的电话网络宽频通讯受阻，产生通讯中断的公共危险，严重干扰政府与社会在民生经济、公共资讯流通各领域的运作。中华电信因此支付预薪台币1700万元的维修费用及超过180万元的船务代理费。知名自媒体微语看世界主持人微语认为，台南地方法院的判决不单只是对个案的处理，更向国际社会传递台湾捍卫关键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的坚定立场，有助于在台海危机中构筑更强大的防御屏障。这个判决显示台湾对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12号消息，南韩军方关闭了北韩边境播放反金正恩政府宣传的扩音器，这个标志着南韩现任政府试图对北韩局势降温。去年6月南韩恢复了每日扩音器广播，以报复北韩向南韩发射装满垃圾气球的做法。南韩国防部表示，此举由李在明总统下令，是恢复南北韩关系信任和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的努力的一部分。随后北韩似乎效仿南韩暂停了扩音器广播。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2号表示，北韩似乎已经停止了边境附近针对南韩的扩音器。12号当日没有听到北韩的扩音器广播，南韩军方正在监视平壤的活动。李在明的发言人姜如晶说，这一决定是积极主动的举措，目的是缓解军事紧张局势，减轻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南韩人的负担。这些南韩人亦受到了北韩报复性广播的影响。目前为止，北韩当局并没有对相关消息发布评论。之前南北韩之间的扩音器广播持续了一年，李在明政府认为这些扩音器收效甚微，反而对北韩是一种激怒。在上个礼拜的就职演说中，李在明说，美韩联盟将压制核威胁和军事挑衅，同时保持韩朝对话渠道畅通，建立朝鲜半岛的和平。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